弟兄姊妹，一條氣讀曬成卷約拿書係咪好長咧嚇？我屋企自己讀過咧就係八分鐘啫。我諗頭先阿 Region 都唔使八分鐘。OK， 我哋開始嘅時候，我哋做一個禱告先啦。全能嘅天父，你嘅话语使人苏醒，你嘅话语帮助我哋，带领我哋。今日求你系临在我哋当中，你向我哋说话，叫我哋明白你嘅心意，叫我哋跟从你嘅旨意。主啊，我哋将今日敬拜嘅时间，将我哋系讲述你话语嘅时间，完全系交你手中，圣灵你亲自帮助。我哋喺度祷告，奉基督嘅名求，阿门。好。昨日咧系做 PowerPoint 嘅姊妹同埋我哋今日嘅崇拜主席咧，都不约而同会问我。是咪啊？系咪真系四章读晒啊？咁我话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好长啊，真系好长啊，四章读晒，系啊，即系先前都考虑过系咪好长咧，不过终于我都觉得系需要四章读晒嘅，一阵间会揭晓嘅原因嘅。咁其实咧系我哋睇到咧约拿书嗰个内容咧，其实系非常之精警嘅。头先你觉得四章好多，其实佢全部都系得48节嘅经文嚟嘅啫。但系呢48节经文咧，里边咧就系讲咗好多嘢，你估唔到佢讲咁多嘢。里边咧就系好，我哋好熟啦，好熟啦。但系咧里边嗰人物咧就系好即系性格鲜明嘅，亦都系即系情节非常之精彩。你头先听到啦，一口气嘅时候，好似不断喺度换紧场景，好似拍紧电影咁样样。佢个用词咧非常之准确，又好精美。好啦，对话好全神，个节奏咧又恰到好处。好啦，我讲到咁多好处，咁梗系全篇一齐读一次先至系原汁原味啦，咁冇理由抽其中一橛噶嘛。所以八分钟左右，我哋就睇晒成卷约拿书啦。其实就系大概喺一个半月前咧，我已经决定今日嘅讲道会系用约拿书嚟到去讲嘅。但系当时都谂啦，哎呀，呢本约拿书大家都熟到烂啦，匿埋眼都识得背啦。咁当中仲有啲咩新意咧？仲有啲咩可以讲咧？约拿和大鱼的故事亦都是小朋友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必读的课题。你回去问你的小朋友，如果回过儿童主日学的话，他一定会懂得说，啊，我知道了，那条大鱼呢就是鲸鱼了。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大鱼就是鲸鱼了。所以说这个故事是非常深入民心的话，就是这样东西了。大鱼在约拿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可能这个故事或者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亦都太熟悉的缘故，我们可能亦都忽略了当中有很多微妙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去重温，我们一起去发掘一些你估不到的事，亦都当中有些你估到的，更加一种叫做估佢不到的，是吓你一惊的事。那我们大家一起去找一下，做一下这个游戏。当然我们今天也会从约拿书里面去继续探讨我们下半年的主题。我们下半年的主题就是直卧赐福。好了，约拿是谁呢？约拿是一位先知。上帝叫他，你起来往大尼尼微的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神去向约拿这样讲。好了，那约拿是去哪里呢？神呢叫他去东面的尼尼微城，但是约拿呢在约珀就上船，就向西面的他斯这样去。那即是意思是什么呢？即是说他是有这么远，走这么远，还要走到去天脚底。他这种一于很少理的态度，而且相反方向走，那即是说在成卷经文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约拿呢是一个反面教材来的，全部都是反转的。咁喺呢度时候，你就会觉得啦，神嘅先知竟然系反面教材啊！咁呢样嘢真系吓你一惊，估佢唔到喎，冇人会谂到噶噃。好啦，我哋睇下约拿嘅行动系点嘅咧？约拿嘅行动咧，其实佢系一路都向下走嘅。喺1:3嗰度咧，讲佢下到约伯，佢本来住喺北面嘅，佢落到去南面嘅约伯，跟住咧佢就上咗船。我哋中国人又叫上船，但其实喺原文，佢原文系写落船，即系话佢落到约伯，又落咗船，跟住仲落到去舱底，系冚埋头，系大大咁去瞓觉，系唔理乜嘢都唔理。咁即系话 他目的就是躲避耶和华，避开耶和华。在这里看到一不断下落一个行动，我们看到表示他的灵性一直是下滑着，垂滑梯这样。好了，我们这里看到呢，先知约拿呢，他不是冒死去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使命，他乃是冒死去反抗上帝交给他的使命。甚至上帝是用风暴、用风浪来阻止他的行程。他怎么说呢？他就跟那些水手说，你将我掟落海啦，咁海就会平静噶啦。我知道你哋遭呢个大风系因为我嘅缘故。你睇到佢咁样讲系咩意思呢？佢宁愿死啊，都唔肯翻转头，宁死不从。睇到佢个性格嘅倔强，佢嘅执着。咁喺度我哋睇到，哇！呢个似唔似先知啊？真系唔系好合格嘅先知噃。相对嚟讲，上帝差派的大风、大雨、蓖麻，甚至咬烂蓖麻那条虫，还有后来的热风，他们每一个都没有托手争的，他们每一个都比约拿忠心的，是不是挺讽刺呢？就在这里，约拿说了一句因为我的缘故，好一句因为我的缘故，我们又估不到了。估不到什么呢？估不到上帝竟然可以使用这个坏孩子，使用这个反面的教材，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我们是完全估不到的事。好了，我们看看那些水手。那些水手呢，其实是外邦人来的。他们呢是见惯风浪的，做水手嘛，这行是他专业来的嘛，见惯风浪的了。但是今次的风浪真是太犀利了，犀利到他们前所未见，他们很害怕，害怕到是各自去求自己的神去保佑。但是就是唯独约拿怎都不肯去求上帝，怎都不肯跟上帝讲话。好了，这些水手后来发现，哦，原来是你，原来就是罪魁祸首是你，原来是你带来这场风暴给我们的。于是问起他的来历，你是谁啊？你是哪里来啊？你做什么事啊？于是约拿他这样介绍自己，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看看他用这么多的形容词去介绍这位神，好像他很了解、很明白这位神。他也说这个是创造主来的。但是你留意看看，是很讽刺的。约拿形容自己是敬畏耶和华，但是他的行动呢就一点都不敬畏。他还索性告诉人，你掟我落海，掟我落海没事的了，掟我落海你就安全的了，是一种这么爱理不理的态度。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呢，这班水手呢竟然没有那么自私，他们是外邦人来的，我们认为外邦人很自私的啦，不认识耶和华，谁知他们一点都不自私，他们就努力去爬船，希望将这船拍岸去放约拿走。他们很努力这样做，不过没办法啦，风浪真的太大，搞不定，他们怎么都搞不定，他们唯有真的出此下策，真的要扔约拿落海了。但是他们在做之前，他们是求告耶和华，有怪莫怪，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来到这里你又估不到了，他们竟然觉得约拿是无辜的，约拿带这个风暴来，他认为约拿是无辜的，也不觉得他抵死，也没有任何的埋怨，只不过求神不要怪他们。好奇怪，我们估不到的。好了，当约拿真的跌落海的时候，风浪果然是平静了、他对这个预言 都可以实现，真的。于是这些水手就知道了，这位神真的厉害了，真的这样的。于是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还要向耶和华献祭。来到这里我们停一停，我们经常都说了，我们经常说的，要有好的见证，人家才会信耶稣的。但是在这里似乎约拿一个例外了，他哪里有好见证啊？不过你留意，水手都说得很对的， 所有水手说，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的。中国人所谓有蛇自然香，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作什么的好见证，他都可以将福音传开的。他要赐福给人，使什么要我们作好见证呢？我们千万不要想得自己影响力那么大才行。不过我们要回头想想，神为什么要叫我们作好见证呢？神只不过想我们不要沦落到变成反面教材，所以就提醒我们千万要作好见证啊！上帝不想看我们变成反面教材。所以如果我们开开心心做好份内事，有什么不好呢？约拿，你做什么要搞对抗呢？真是自讨苦吃了。好了，我们第一章讲完了。好了，第一章我们看到约拿一走了之，于是出现了他和水手的故事，水手比他更加敬畏耶和华。第二章约拿就想死，不过求死不得，死不去，他结果在鱼肚里面祈祷了三日三夜。第三章条鱼吐回约拿上去旱地，于是上帝再跟他说，去利利未城向其中的居民宣告。这两句说话，一章和第三章，呼喊和宣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都是叫他大声讲话。好了，这里来到整个故事的核心了，约拿和利利未城将会作一个比较。来到这里我们就要想想了，为什么约拿这么抗拒这个使命？为什么他会这么厌恶这个使命呢？为什么要一走了之呢？于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是怎样的。当时以色列已经分裂了成为两个国家了，北面的北国和南面的南国，而约拿就是北国的先知。在历史上面我们找到一段这样的记载，以色列王就是北面的国王，北面的君王。在第二句那里说，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他作王作了41年，不过他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是很有军事力量的。他收回了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正如耶和华藉他的仆人先知约拿所说的。就是一段简短的记载，我们知道，哦，原来约拿先知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是二世，耶罗波安二世的年间，他是服侍耶和华的。咁耶罗波安是一个好长的年代，是41年。咁至于约拿先知是啱啱呢41年，因为加埋之前之后咧，我哋唔知。不过我哋凭呢段经文知道当时嘅世代系点样样嘅。喺段经文里边，我哋睇到咧，约拿先知曾经作咗一个预言。嗰、那个预言咧就系话佢会收呢位君王吓，呢位耶罗波安，佢会收复失地。收复嘅失地系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海，这个失地是以前失去的，但是曾经是在所罗门王全盛时期是属于以色列地的地方。即是说 他曾经的预言真的应验了。我们看一下地图，在橙色中间橙色那里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的地方，南面粉红色的就是南面的南国的犹大。当南北国加埋的土地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王全盛时期的国界了。他们曾经失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因为耶罗波安的原因呢，差不多拿回来了，恢复了全盛时期的国界。即是说，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是国运大好，是一个全盛时期，是一个不容有失的年代。我们看到约拿先知的预言真的应验了，证明他是一个真先知，他不是一个假先知。亦都因为如果他预言是这么犀利的话，亦都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尊重他的。好了，我们再看看在北国的国界边边上面那个是什么地方呢？那个是亚述帝国了。头先神所讲的利利未大城呢，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了。 是挨住的了，即是北国一个对面边界就是亚述了。亚述人是怎样的呢？亚述人呢出名呢又恶又残忍，他们对敌人呢煎皮擦骨，挖眼勾脷筋，这些十大酷刑呢是等闲事，随时都做得出的。你会想了，这个时候上帝叫约拿入去那里，是不是送羊入虎口呢？好了，第三章经文就告诉我们，约拿都要去了，是不是神叫的嘛？好了，尼尼微是很大的，要用三日才行匀那个大街小巷。这个图呢就是因为考古原因发掘到尼尼微城出来之后呢，有艺术家按照考古原因呢就画回一个想象出来的图，真是很大的尼尼微城在那个河边。约拿入了城之后就行了一日，那就去宣告了，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我就这样看、应该行三日才行完的，但他行一日就讲了噃。好似马虎啲喎，求求其其咁入去打个转，咁交咗差讲咗就算数咁样感觉噃。而且佢留意一句就一句，讲多句都唔会，淨係讲一句说话，或者佢重复讲一句说话，或者讲嚟讲去都系呢一句说话。你睇到佢真係好悭皮，系咪？即系，但系你留意，我哋中文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中文就咁多个字，但系原来喺原文嚟讲得五个字嘅啫。就是讲五个字咁悭皮，一只手五只手指就讲完噶啦。但是你留意呢五个字里面冇包括话尼尼微人犯咗乜嘢事，所犯何事冇提到，佢哋恶喺边度又冇提到，系边个叫约拿嚟讲嘅，系呢位耶和华以色列神嘅名都冇提到。咁睇嚟或者俾着你听完之后明唔明佢讲乜嘢呢？我就唔明佢讲乜嘢啦，咩事啫？你想讲系咩嘢啫？看來尼尼微人是不會明白的，但是又真的你又估不到，竟然尼尼微人呢就這個時候信服所神，立刻去禁食，由大到小都穿麻衣，即是表示他們痛悔認罪，立刻有行動。好了，還有這個國王，尼尼微的國王呢，他不是親耳聽到的，他在王宮不是親耳聽到的。這個訊息傳到去這個王的耳中的時候，他就落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留意這個下，兩次的下字，一路坐到最低，由最高的位置坐到最低。你留意嗎？剛才約拿都是由上面一路落到去船最低，这位国王亦都做紧好似一路落嚟嘅意思，但系佢系谦卑，这个表达系佢谦卑同约拿嘅逃避系有好大嘅分别嘅。佢落咗佢个宝座，除埋佢件龙袍，仲要披麻，着咗啲麻衣，坐喺个灰里边。但系仲有一样嘢好搞笑嘅，就系佢都叫埋啲牲畜、啲畜生都咁样做，真系比较夸张同埋搞笑。叫他们都是披埋麻布，蒙埋灰，一样是禁食，不准食不准饮，一起去求告耶和华。看来好像很卡通片的嘛，很搞笑。但是这个告诉我们，就是悔改的认真彻底。这个国王想到这么彻底这么仔细，表示一只都不能少，不容有失，哪怕那只动物有罪呢，他都觉得神会惩罚他们，所以他连动物都要规定他们一起要披麻蒙灰。结果尼尼微人是怎样呢？他们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你看看是不是你都估不到的，上帝口中的恶人竟然在这么短时间去认真去悔改，真是估佢唔到嘅，冇人会估到一件事，甚至约拿自己都估唔到。我哋留意，我哋头先提过，约拿只不过用五隻字简简单单就去宣告咗啦，但系换翻嚟嘅系乜嘢嘢咧？一共系五节经文，详细描述尼尼微嘅大大悔改。你估到嘛？五节五句经五个字，五个字换五节经文，几详细，完全估唔到会咁嘅事。但系呢度我哋都会睇到，再一次 約拿有一個壞的見證，馬馬虎虎地去對待上帝的使命，不過沒有影響，仍然產生了拯救的效果，上帝都收回他的怒氣。我們留意這句說話，再等40日必傾覆，好像沒什麼轉彎的餘地，神已經在生氣，神已經一定會降下災禍，好像定案已經做了，沒有彎轉。但是留心留心看看，原來是有悔改的空間的，原來是有40日，所以千萬不要說太遲，原來還有40日的空間。這裡我們看到尼尼微王是誠心悔改，他期望上帝回心轉意，果然就實現了，於是約拿的預言就沒有應驗了，一是就這樣，一是這樣，約拿的預言並沒有應驗。尼尼微人的迅速悔改和約拿那個遲遲不聽上帝的差派呢，又成為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了。講真，其實整件事約拿不費吹灰之力全城悔改，皆大歡喜才對的嘛，用最少的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我都想啊，給我啊，我都想啊。但是約拿怎樣呢？約拿是大大不悦，甚且發怒，他生氣是因為上帝不生氣，上帝不生氣尼尼微人，那他就生氣了。這個時候他終於說出為什麼他要抗拒使命了。他說，耶和華，我在本國的時候不是就已經這樣說過了，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我知道你是這樣的，所以我就嗱嗱聲走去他斯咯。他說出他的原因，他估到上帝會寬恕尼尼微的，但是為了上帝的公義的審判可以臨到呢，於是他就設法防止尼尼微悔改了，他要上帝的公義臨到，不讓人悔改。來到這裡你很自然立刻會問的了，那究竟他是出於保護上帝的公義而抗命，抑或他出於政治的考量，因為他想保護他國家民族，是不是他想成為民族的英雄呢？抑或他心裡面有另外一個隱蔽的原因呢？我們看回約拿的埋怨的本質是什麼，他所埋怨的那句說話，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其實這句說話是出自於上帝的口，他是引述上帝在出埃及記的時候，上帝是跟摩西說的說話，因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於是摩西去求情的時候，上帝就跟著去說這句說話，上帝他自己這樣說，他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很多人之後就引用神這句說話了，上帝有憐憫有恩典，經常都一起說，黏在一起說，相提並論的。不過當你去看看舊約的人去引述的時候，那個次序有時調轉的，有時是有恩典有憐憫，有時又有憐憫有恩典，那個次序是會調來調去，但是通常這兩個詞都會放在一起。好了，現在關鍵我們看回上帝的自己的說法是怎樣呢？按照上帝自己的說法，第一次的說法，第一首的說法，原著的說法，他是排頭位，是有憐憫有恩典是排第二其次。好了，你留意这个排列呢，是出于上帝的口，所以当然有特别的意思啦。但我们留意约拿讲这个说话的时候呢，他将什么排先呢？他是将有恩典排先，排在首位。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了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其实你回得教会多呢，你都会听过了。恩典是一份礼物，是一份礼物给那些不配的人，就称之为恩典了。那目的是什么呢？给那些不配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人是目的，就是帮助那些跌低了不能够起身的人，就给他这份礼物，就是说帮他起身。这份礼物是那个人不配的，但是你给他就称之为恩典了。所以看回这件事， 利利未是做尽恶事，而家突然间良心发现，然之后突然悔改，于是就免去灾难啦。咁的确对于利利未嚟讲咧，系不配嘅恩典，真系太便宜咗佢啦，太益咗佢啦。我哋都会问，咁佢打咗嗰啲人点啊？点计数啊？佢害咗嗰啲人点计数啊？佢挖咗嗰啲人嘅眼点计数啊？咁咪便宜咗佢？冇错，呢个真系便宜咗佢。不过上帝咧就系慷慨嘅。上帝的慷慨呢，就是他愿意帮助那些想回转的人。这个是上帝和利利未人之间的事。约拿是不可以眼红，亦都不可以说三道四。他只能够按照上帝规定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所以整件事约拿是估到的，他估到的，不过他不接受，他不肯接受。他认为恩典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利利未人是不配有这个恩典的。他甚至用死来到要挟上帝，他说我死了他好过了，上帝你竟然这样做，你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上帝听到他说什么，上帝也明白他的心声。上帝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我留给你的是怜悯。怜悯是上帝讲自己的属性的排首位的怜悯，上帝将首位的怜悯是给约拿。好了，我们要了解一下约拿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说四十八节经文里面将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表现得很清楚。约拿是一个内心破碎的人，他主观很强，性格很刚烈，很顽固，很固执，一不啱心水咧，佢就大发脾气噶啦，甚至对上帝讲说话都一啲唔客气。两次向上帝发脾气、发嬲，讲真啦，想死咩？边个敢向上帝发嬲啊？你系边个啊？就系约拿做得出啦。你要睇成本圣经都冇边个做得出，就系约拿做得出。但是相反来讲，你看看那些外邦人的水手，我们认为他很不配的外邦人的水手，甚至乎利利未王、利利未人，他们每一个都表现得温和、良善和谦卑得多。那约拿真是挺差的人了。约拿书开始的时候，上帝要处理一个什么问题呢？上帝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利利未大城的居民的恶达到我面前。城卷书出现最多的是个大字和个恶字。现在利利未人都悔改了，转离恶道了，离开不做恶人了，甚至谦卑不自大了，那就应该就好好的结局了。上帝要处理的问题处理了。不过约拿就大大不悦了。请留意不悦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恶字，和形容利利未人的恶字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字。而且现在约拿是大大的恶。好了，耶和华见到他被日头晒得那么惨的时候，神呢就安排一棵卑麻，使到佢发生高度系高过约拿，个影咧就成为佢嘅遮阴，遮住咗佢个头，救佢脱离苦楚。大家留意苦楚呢个字，实际又系个恶字，同一个字又系个恶字。你会睇到用卑麻遮阴系上帝对佢嘅怜悯，要救佢脱离恶啊！好了，卑麻死了，那他又很不高兴，认为上帝没有照顾他，没有顾念他的心情，没有体恤他，于是他就变得更恶。他说我生到死都是合乎你的，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乎你的。我们看来见到约拿好像为那棵卑麻来去争取权益，你为什么整死他啊？好像为个卑麻可惜，但是其实他是自怜和自大的。他是谁呢？来到这里，我刚才讲给你听，说是神将怜悯留给约拿。那怜悯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教会这么久，你经常都听的，怜悯是什么意思？ 你真唔真正到摸到怜悯嘅意思咧？于是我而家要解释下乜嘢叫做怜悯。耶和华有怜悯。喺英文嚟讲，如果睇英文圣经咧，就会用 compassionate 或者系 merciful， 因为有怜悯咧，实际系一个形容词，形容耶和华系有怜悯。好啦，实际系咩意思咧？我哋要了解呢个字咧，又唔系从中文了解，又唔系从英文了解，乃要从呢个字嘅原文希伯来文嚟去了解。呢个原文希伯来文咧就系 rakum 系有怜悯嘅一个形容词，但系呢个字实际系来自于一个名词叫做子宫，女性生 B B 仔、孕育 B B 仔嗰个位置嗰个器官子宫。你嚟到呢度觉得好奇怪啦。或者話都俾咗一個 picture 你睇，哦，原來有憐憫就係同子宮育養 baby 有關，就係呢個 picture。憐憫就好似一個母親懷孕嘅時候，小心翼翼保護肚裏邊嘅生命。任何一個做過媽咪嘅，一定會有呢種記憶同埋感覺。當個胎兒喺你個肚裏邊打個轉、踢一腳、翻個身。伸个懒腰的时候，你都会留意到他的一举一动，好小心去真切地去保护他、守护他、关心他的。就算被个 BB 仔踢痛你的时候，你仍然好温柔地去忍耐对他。有几好的妈咪被个 BB 仔踢的时候，你会打他，你会闹他？我未听过。每一个妈咪都是呵住他，哎呀，你踢一踢啊，好啊，你喐下好啊，咁样，会一种好温柔忍耐地对他。我哋好多时候会听过咁嘅故事。有些懷孕的媽咪，後來她發現了癌症的時候，她們通常都會不想接受治療的。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不想影響肚裡面的 BB 仔。這個決定，決定不做治療的決定，這個就是憐憫了。這個就是憐憫了。我要保護她不受傷害。憐憫就是一種父母和子女一種很緊密關聯的一種感覺。憐憫是發嬲的相反，有憐憫就不會發嬲的。正如我剛才說， BB 踢你，你不會發嬲的，有憐憫你不發嬲。有憐憫你會保護對方免受禍害，有憐憫你會引領對方不至於做壞人、做衰人、做惡人，有憐憫你會想他做好人。好了，来到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除了安排卑麻帮约拿遮阴的话，上帝还在什么时候对约拿有怜悯呢？上帝在什么时候对约拿有怜悯呢？中国人有个说话叫做丞相肚里可撑船，一定听过的了。就是说那个人的肚里面宽宏大量，够晒包容。当约拿跌落海的时候，神叫大鱼来到吞了他，就好像上帝将约拿放在自己的肚里面。上帝不单单是包容约拿的反叛和抗命，还要小心保存他，还要拯救他，跟着还要听他发怒，还要跟他理论，还要花很多很多口水去说服他回转。哎呀，我看到都觉得神啊，为什么不一掌劈死他算呢？神根本是可以的，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力呢？约拿在个鱼肚里面呢，他祈祷，但我们留意他所祈祷的呢，不是哀求神啊，你救我啊，不是的。其实他的祈祷是感谢，是一首感恩诗来的。他是感谢什么呢？他说感谢上帝，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已经提到了，我下到山根，即是说已经沉到了海底了，就来死了，就来浸死的时候，不过神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心知肚明，上帝是用条鱼救了他，所以他口口声声在个鱼肚里面，哎，我真的要感谢你，我要感谢你，我要献祭，我要献感谢祭。他口口声声说要感谢上帝，但是一旦他上到岸之后，那又怎样呢？他又固态复萌了，继续我行我素，你叫我讲啊，我就讲咯，讲一句就算了，我交了差了。他又回去以前这样。但是请你留意，上帝从来没有向他发怒过， 上帝从来都好包容，都好怜悯佢。上帝同佢讲，最后上帝同佢讲呢句说话：呢个卑麻唔系你种嘅，又唔系你培养嘅，一夜生长，一夜就干死。你尚且咁爱惜，何况呢个离离微嘅大城，其中有唔能够分别左手右手嘅人，有120,000人之多啊！仲有好多好多嘅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爱惜卑麻，上帝爱惜嘅系更多人同埋牲畜。上帝最后想同佢讲乜嘢？咪最后都系讲紧怜悯同埋爱惜咯。上帝的排头位的性情就是怜悯，上帝对尼尼微人的都是怜悯，就好像对约拿一样。约拿以为上帝是恩典给尼尼微人，上帝说不是啊，你搞错了，我给他们的都是怜悯。上帝所强调的，他是爱惜所有人，不理他们的政治背景，不理他们的肤色，不理他们的国籍，他所爱的就是一切他所创造的人。就正如约拿自己向水手介绍，那位神是创造主，神是用创造主的姿态去爱惜所有人，他要人生，不是要人死。上帝好愿意在人的幽暗处去施怜悯拯救，上帝首要彰显的是怜悯，上帝首要彰显的是怜悯。好了，来到这里我要开股了，为什么今天要读约拿书呢？为什么要成卷读完呢？其实明天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他们明天都会读约拿书，而且真是成卷读完。所以这个决定，我决定要讲约拿书，也是一个几月之前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由今晚开始，27号今晚日落开始，到明晚黄昏的时候，这个当中25个小时是犹太人过的赎罪日。Yom Kippur 是他的赎罪日，这个赎罪日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一日要为你们赎罪，你们洁净，要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罪，脱尽一切的罪显，即是说这一日是洗底的日子，这一日神要除去你一切的过犯罪孽。我是讲紧话，今晚日落嘅时候，喺呢度今晚日落嘅时候，犹太人会开始过佢嘅赎罪日。如果用以色列嚟到计耶路撒冷咧，佢系快我哋10个钟头嘅。佢哋而家已经进入咗赎罪日啦。赎罪日点解咁重要？就系因为神为我哋洗底。好耐好耐以前嘅赎罪日咧，犹太人会喺圣殿里边咧呢一日。会献一只羊作赎罪祭，另外一只羊放咗去旷野，叫佢唔好翻嚟，代表将我哋嘅罪孽带到去又咁远得咁远。但系自从主后70年，即系话成2000年前，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后咧，就唔能够再做呢啲仪式啦。呢啲仪式一定要喺圣殿里面做嘅，但系佢哋继续做乜嘢咧？继续原来嘅以前一样禁食。呢25个钟头里边系真系乜嘢都唔食，乜嘢都唔饮噶，所以喺今晚进入赎罪日之前咧，佢哋就要食好饮好，真系25个钟头里边系唔食唔饮，做乜嘢嘢咧？佢哋跟住就用祷告同埋反省嚟做代替献祭，佢哋今日都系用祷告同埋反省嚟到代替献祭。耶路撒冷在10日之前已经因为疫情的原因再次封城，10日之前是他们的新年，跟着10日之后就是赎罪日。他们因为疫情的原因，防止人周围走的时候，就封城3个礼拜，所以今天他们有5次的会堂祈祷敬拜都会在网上举行。在这25个钟头里面，他们会用5次的祈祷敬拜来到去代表了在圣殿里面的献祭。 五次由今晚开始，今晚开始到第四次，听日下昼咧，下昼嗰个祈祷敬拜临完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读约拿书啦。就喺呢度，佢哋会读约拿书四章读晒。读完之后就即刻进入最后一个敬拜，最后一个敬拜是比较短的，这个叫做悔改的最后祷告。祷告完呢，那就会有人去吹号角，宣告赎罪日正式结束，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当然他们就跟着可以开开心心去吃东西，大家去庆祝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赎罪日是这么重要，还有读约拿书这么重要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认为赎罪日完之前，上帝就会将义人的名写了入生命册里面。如果写了入去的话，明年他们就可以再活多一年。没有写入去的话，那你们就明白了。好了，读约拿书就是在这个赎罪日快要完结，就来完结之前去读的。读完之后就要即刻立即认罪悔改，个程序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就入来不及写入去这个生命册的了。所以读约拿书的时候是一个读完之后就要回应的过程。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他已经代我们受死，我们的名字现在已经写在生命册里面了。我们不用好像他们赶着要在赎罪日之前要做些什么事才搞定，我们不用，我们不用这种急急忙忙的感觉。但是当我们明白他这种传统的时候，又觉得挺好的，挺提醒我们的。其实读约拿书之后就告诉我们要反省，读约拿书之后提醒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数数有啲乜嘢货喺度啊！我哋要盘点一下我哋嘅属灵生命，我哋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嘢？我哋盘点我嘅生命，就系去问我系唔系约拿呢？我哋系咪仍然活喺一个自我中心嘅世界里面呢？我哋系咪戴住有色眼镜去睇人呢？我哋系咪对某啲人有一啲偏见嘅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可恨可憎的离离微呢？我们是不是一听到离离微这几个字，我们就觉得烦厌的呢？我们是不是受着过去的经历影响，令到我们生命里面很多苦毒，很多埋怨，很多愤怒呢？这些全部都需要去反省的。约拿书就是停在上帝问问题那一刻，我岂能不爱惜呢？就是停在这个等待关键答案的时刻，约拿会怎样去回答呢？约拿在什么时候才离开他的恶呢？看完约拿书就要回应上帝了。那究竟我们是走佬啊？我们是拖延啊？我们是发怒啊？抑或是什么呢？大家都记得这个符号的嗬？先几个礼拜我们有位外来讲员蔡思慕画过给我们听这个符号是什么。这个符号是教会初期的三百年里面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暗号。为什么是这么暗号呢？因为受逼迫，我不知道我遇到那个人是不是奸细，是不是厌仔，是不是自己人，我们不知道。于是呢，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他问我一些东西好像跟我信仰有关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地下就画上面一条弯线。如果对方懂得画下面一条弯线的话呢，这个就是自己人了。所以这个是一条鱼。为什么会揀鱼作为我们最初的暗号呢？十字架的暗号是很后期，过了这三百年之后才会成为一个明显的记号，十字架。但是头三百年是用鱼做我们的记号的。鱼这个字在当时是用希列文。希列文这个鱼的字是有五个字母的。这五个字母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说话的五个字的头一个字母形成的。另外一个说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世主。你想象耶稣的第一个字，基督的第一个字，神的第一个字，儿子的第一个字，和救世主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五个字母拼埋，刚刚好就是当时所用的鱼字，合成了我们所以会用鱼来代表我们的暗号。 我相信这件不是偶然的事，正如神都可以安排很多事，神可以安排在祂的计划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鱼。所以很多人干脆就说这个叫做耶稣鱼 Jesus Fish。 我们不要将自己看得太大，我们同样都只不过在个鱼肚里面，我们都是约拿，在鱼肚里面，在基督里面得蒙上帝的怜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上帝是用鱼肚来到包容我们，忍耐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约拿书是一面镜子，提醒人需要回应上帝，需要我们交出我们破碎的生命，交出我们里面那份破碎，让上帝的怜悯亲自来到包容我们，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我们蒙上帝的怜悯包容，亦都可以对人施怜悯包容。唯有我们活出好像上帝天父的怜悯，我们才可以藉我们自己去赐福给人家，藉我们的生命去带福气给人家。如果不是，我们讲什么都是空口讲白话，没有怜悯包容的行动都是空口讲白话。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已经千般万般地忍耐包容我们，否则我们已经下到深渊，早早就灭亡了。感谢主，你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忍耐。感谢你使到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在我们失脚的时候竟然承担我们的罪孽，将我们包容在祂的爱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懂得离弃恶事，去懂得去行善，叫我们知道怎样实践你的怜悯和包容。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破碎的灵魂，叫他们都是归向主，得着主的怜悯的恩典。我们在这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跟着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的心真的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恩典真是丰厚，祂包容我们了很久，否则我们一早已经死亡了。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就为主所使用，叫上帝的恩典常常和我们同在。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以致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地的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有何等的深，动一息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伙伴，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治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地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有何等的深，东的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离我有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这有丰盛无尽的恩典，忠肝骨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忠肝骨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感谢主。